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亲亲我的宝贝单元，要聊的这个话题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其实是散布在我们之前常常邀请到不同的专家所讲的某一个议题，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有必要统整的来好好说一下，因为如果今天你们家的小朋友是还属于就是你知道猫狗嫌三四岁五岁那种动不动就啊尖叫讨厌我不要，你们一定常打电话进来，罗宝红老师，宝红老师，你告诉我面对这么情绪难以控制的孩子，我要怎么办啊？老师教你的那些方式，好，或者是你家里面如果青少年，你也常打电话进来问平浩老师，或者打电话进来问这个舒玲老师啊，我家的难搞青少年这个情绪这么差，而且感觉受挫之后的这种抗挫折能力这么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哦？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全部都在我们今天要谈的。孩子的情绪自愈力，自己疗愈自己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从很小学龄前就要开始，一直到国小、国中、高中，如果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培养了自己良好的情绪自愈力，那我觉得未来他就会是一个不管他碰到任何事情，他其实都会有一个非常坚强强大的意志心智去处理哦。那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看到亲子天下这一次是以这个为孩子打造情绪自愈力为标题做他们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所以今天很开心的请到了亲子天下的副主编张逸晴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次的主题，欢迎逸晴。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几天看到的一段话，
是
这段话，他说幸运的人啊，不对不对啊，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觉得好有感哦，
这代表童年真的很重要，
童年真的很重要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看到这个前面那一句的时候，我还有点疑惑，我觉得以逻辑上来说是不对的，就说后面那句我可以理解嘛，
对，
就说因为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就他童年创伤可能要用一生来做这个复原，说不定还没有办法抚平很多的创伤，但是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指说他如果在童年有一些比较好的对待，
对，
他这一辈子就会具备一些能够来疗愈自己的能力啊，或者是说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沮丧，
没错。所以其实前面那一句我一直觉得逻辑有问题，但他其实省略几个字而已，就是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的挫折或问题或困难，
对，这样讲更好。
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苦多于乐啦，就是挑战多于收获，有的时候是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而这同样的也拉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孩子打造情绪自愈力有多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帮孩子打造一个好的，就是让他拥有情绪自愈的能力，我们其实就是在帮助他成为一个幸运的人，有机会用他的童年来治愈他未来一生所受到的所有的创伤或难题。
没错，也是帮孩子装备这样的能力。
好，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正向的一个方面，就希望我们能这样去做到。但说真的，同样的会让亲子天下关注到这个议题，当然还是有一些让我们比较难过的数字让你们觉得说孩子的情绪问题不得不重视，对不对？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像是去年底有一些知名大学的大学生就是跳楼自杀，对，那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人去讨论说到底为什么这个年轻学子啊感觉起来未来就是无可限量哦，可是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子戛然而止，那所以有非常多的媒体都在讨论说这个小孩的自杀率是不是越来越高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大人需要去关心的。 哦。嗯，那所以这次亲子天下在做这一次的专题的时候，我们也去查了一下，就发现说，哎，这个卫福部提供的资料里面确实是告诉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自杀人数大概是不断的在攀升，这个数字哦，从2015年大概每10万人是2.8个小孩自杀，然后到2019年攀升到6.2个人。嗯，对，那这个是15到19岁的这个青少年的自杀率。嗯，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状况哦，已经深深的影响到青少年了。嗯，对，而且其实大家应该年初的时候也有。3月的时候吧，好像也有一个学生，就是普林斯顿中学的一个校友，他就回学校去跟老师聊聊天，这样子就结束聊完天之后，他就跑到学校的顶楼跳下来。嗯，对，所以就可以感受到说，哇，这个青少年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好像是需要大人来关心的。
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其实之前讨论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议题，那坊间有很多老师们或者是儿少的心理咨商专家，或是这个心理师，他们其实都有写一些书哦。但是其实你们这一次做的这个主题，我相信因为其实如何去面对或者是如何去协助他们，在那些书里面当然都有更深的说明，但我觉得你们今天是做这个 cover story， 你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这件事情现在的严重性，所以除了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些统计之外哦，你们其实自己也做了一些
调查，
大调查，2021社群世代心理安全感万人大调查。哎，我跟大家讲哦，因为我们以前是新闻做新闻工作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调查如果回收的有效样本在1-2千份，我们就觉得它已经够大了。
对对对，
你们这次到底做了多少？
我们这次回收了17000多份。
天啊，
对，很幸运啊，
这很大份的调查。哎，
对对，份数蛮多的。
为什么小孩会愿意理你们？这都是针对青少年 吗？
对，我们针对的是小3到国中9年级的学生，
都匿名嘛，对不对？
对对。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认真的想要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心理状态，所以他们才有可能，不然我跟你讲，小孩子拜托，小孩子我觉得哪喜欢做问卷啊，应该都不太喜欢做问卷。所以这一份有回收了17000多份的调查，到底显示出9岁到15岁的青少年他们的情绪状况是什么，中间有一些是蛮值得蛮需要我们关注的，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请疫情再跟我们分享。疫情我的宝贝非常开心，我们请到是亲子天下副主编庄疫情来跟我们聊聊亲子天下五月后的主题，爱与连结的心理必修课，必须要为孩子打造情绪的自愈力。刚刚讲到不容易，这次亲子天下做了一份万人调查，针对9岁到15岁台湾的青少年的情绪状况，而且回收了17000多份。
对，
这个有效问卷吗？
对，
有效的部分有
有效的问卷，
不容易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把这个你们发现的几大重点跟大家说一下？
好，我们这次问卷大概发现有4个重点哦。那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有大概一半的小朋友他们是缺少自信的，也就是说我们去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啦，但是其实只有大概一半的孩子，就大概52%的人会觉得说，对，我是不错的人，也就是大概有48%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哦。那再来是他们有1/3的孩子他们是比较害怕失败的哦，比如说大概有33% 的孩子哦，他们在回答说，你会不会因为害怕失败然后不敢去尝试新的事情呢，有33%的比例的孩子哦是觉得我好像有这方面的困扰哦。所以说这大概是我们的第一个发现。对，那在第二个发现呢，
等一下，我在这里面还看到一个
对，
有一个调查是国小高年级之后孩子有心事不会先找父母谈。
对，
这个问题是说，当我感到难过或沮丧会先找谁谈心事， 分成中年级、高年级跟国中，对不对？
对，
因为你用年龄来区分的话，
是是是，
就我们看到的有很大的差异吼。
对，其实这一题啊，我们的那个选项里面就是有父母嘛，然后朋友，然后有网友啊，然后有宠物啊，然后有
宠物吗？
有手足啊等等放下来，然后就发现说，在国小中年级的时候啊，大家会找这个父母谈心事的比例还是在42%。那可是到高年级之后，这个比例就已经慢慢的往下了，到了国中只剩下19%。可是会找同学好友谈心事的比例哦，在国小中年级大概是28%，然后一路攀升到国中的时候有52%，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国中生，当他感到沮丧或难过的时候，他是会先找同学好友来聊心事的。
这其实还蛮恐怖的。我必须要这样讲，我是说真的，因为同学好友就其实大家的心智年龄都
差
不多，
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爸爸妈妈们要特别注意哦。到国中不到20%哦，不到20%的孩子有心事会找父母，对，那我要感到非常的这个，我要感到非常的珍惜，我女儿什么事情都还会回来先跟我讲，而且讲了之后还会告诉我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把你当闺蜜
了。对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很难搞的事情，比如说跟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互动这些，或是跟老师之间，比如说今天老师有认为他觉得有什么事情，他觉得对他来说真的是不公平的，或是同学的之间的相处这些东西。他回来都一定是跟我讲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要注意，这是在第一个发现里面的其中一点，我有特别看到。而第二个发现
是第二个发现，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常常在使用网络交友聊天的孩子啊，他们的情绪自愈力会比较弱。那什么是情绪自愈力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们怎么评价自己，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然后以及他们怎么面对挫折，然后还有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大概这三大面向。对，那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这个上网时间比较长啊，每天上网超过2小时的话，他们在自我评价，还有他们在他们在会遇到这种新的尝试，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比例都比较低哦。像是我们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没用？那如果是网络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孩子，他们觉得自己没用的比例大概是37%。但是其实全体就是全部这17000多份的回答的孩子里面，他们的平均大概是26%而已。所以这就差了11%。对对。
然后包括会害怕。不，因为怕失败不敢尝试新的事，沮丧的时候不知道找谁聊，发现越依赖网络交友的，那在这些部分其实都比全体而校的平均值都要高，而且有的高蛮多的哈。
对，所以就是会发现说，他们在网络上面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看起来是对他们的就是情绪自愈力的方面就比较弱。不过我们也有访问过一些专家哦，他们会觉得这有可能是互为因果，就是你有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你遭遇到比较多的挫折，然后你可能没有人可以帮忙，于是你只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协助。
所以他们调查出来的这种比较负向的这种情绪其实也会比较高。
对，没错。
这就是像你打生命线，你会打生命线的人一定就是因为你有一些问题，或是你会去算命的人，
对，
你会讲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算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是有什么状况才会去算命嘛。
对对对。
好，那了解。那所以常在网络交友聊天，情绪自愈力比较弱，这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好像也确实是哦。那再来第三大发现，
第三大发现就是我们发现说，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会影响到孩子他的自我评价。就是我们在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些交叉分析，然后问题是问说孩子说你会不会因为担心父母会因为你的成绩不好不喜欢你呢？对，那会担心的孩子他们跟我们拿会担心的孩子跟不会担心的孩子来做比例，就发现说这个会担心父母因为成绩不喜欢我的这群人呢，他们会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的比例是51%。哇，对，还蛮高的已经 破过一半了。 对，那如果是另外一群人，他们不会担心啊，他们觉得父母都觉得我还蛮好的，我不会觉得他会因为成绩不好不喜欢我、那这群人他们就在觉得说别人会不会比不上自己，会比不上别人，比例只有 29%、所以这相差了22个百分点。
而且不止这个，包括会常常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或者是会害怕失败不敢尝试新的事物的孩子，在爸爸妈妈是有条件的爱哦。什么叫有条件的爱？你们有给他们一些实际上的叙述让他们理解吗？
是，其实我们就是问他们说，你会不会担心父母因为你做错事不喜欢你，或是会不会因为成绩不好
不喜欢你？
对，其实这就代表说，会不会觉得这个父母的爱是因为我是一个乖孩子，或
是
我成绩好，对，所以父母才会爱我这样。
对，然后刚刚讲这些，刚刚说这个不管是会觉得比不上别人的，会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会因为害怕失败不敢尝试新事物，这一群孩子觉得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这群孩子他们的比例基本上都是5成破5成、
对，
好可怕这真的蛮高。然后但是当然也有做比较正向的调查。
对对对，
这个正向调查是
正向调查，就是我们有发现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比较受爸妈肯定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还有复原力都会比较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觉得父母觉得我是很不错的孩子啊，那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对，这个比例大概就是6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对
不对？就是说他们问卷上是问孩子说你爸妈觉得我是不错的孩子吗？
对，
那会有很长偶尔，
对对对对，
没有从不，这样类似这样很少。
嗯，
那就发现就常常都觉得爸爸妈妈觉得我是个不错孩子的孩子们，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也很不错的比例超过60%。然后遇到挫折能够很快复原的比例超过80%那么能够很快融入团体的比例将近70%。
对，
但是如果很少觉得爸爸妈妈觉得自己不错的这些孩子，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比例竟然不到30%，
只有29%，
很低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直接影响到孩子对自我的评价好，在第四大发现呢？
第四大发现是我们发现如果在家庭学校的人际连结比较好的话，小朋友他们的情绪自愈力也会比较好。也就是什么是学校跟家庭的人际连结呢？最直接的就是他在学校有没有可以帮忙他的同学或老师，然后或是在家庭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跟父母的感情是好的。对，我们用这两个问题去做比较这样子。
所以发现就是说有的话，学校有良好的人际连结，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同学，其实他们的复原能力都会比较快。
对，他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复原这个比例大概到80%了。
但是你们也做了另外一个调查，就比较爸爸妈妈跟学校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和爸妈感情好的
对，我们有一题问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和爸妈的感情比和朋友亲密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说，如果他自认爸妈的感情是比朋友亲密的孩子的话，有78%的人遇到挫折可以很快的复原但是另外一群人觉得说没有我好像跟朋友比较亲密那他遇到挫折可以很快复原的比率大概是62%，
就是比较少了15%。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沮丧时知道可以找谁聊的，和爸妈的感情比朋友亲密的，有高达83%，但是不同意跟爸妈感情比朋友亲密的64%，少了20%。
对对对，
所以还是必须要又回到刚刚我们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其实你从这些数字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当这个孩子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或是遇到挫折的复原能力，或者是他的情绪的沮丧度，其实在童年的时候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我觉得他很难在出了社会之后突然间变成一个乐观的大人。
对，可能从小就要开始
带他。对啊，对啊，所以这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你们还有一个量表。 哦，有两个量表，
对对对，
是给家长用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在想，家长应该也很担心说，那我小孩的状况到底好不好、哦嗯、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有做了两个量表，一个是针对情绪的部分，一个是针对人际连结的部分。嗯，那在情绪的部分的话，其实家长都可以透过去观察小朋友的一些行为哦，来做这个量表。嗯，譬如说你去观察小朋友他们在处理自己的情绪，他能不能够描述自己的情绪啊，这可能就是一个指标。嗯，或者说他们遇到挫折可不可以很快打起精神，嗯，这可能是一个指标。嗯，或者说他会不会很容易就把遇到挫折时候的一些，嗯，情绪迁怒到别人身上，这可能是一个指标。嗯，
好，
对，
这边有两个给家长来自我就是对自己的孩子来做一个评估的量表。
对对对，
一个是情绪调节指标，一个是人际资源指标。嗯，我们等一下在这个广告中间这个听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播这边可以来念给大家听一下，看看它有哪些选项。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你在直播上面的话，你待会就可以先做一下。那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其实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期的杂志。可是待会回来，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来聊，那真的当你面对孩子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分享，包括过去是自走炮的炎亚纶，很多那个年轻人的偶像，他现在是怎么去度过他的那一段？广告期间哦，如果有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就，我们刚刚已经请亲子天下副主编张逸晴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期亲子天下，要跟大家好好深入来聊聊为孩子打造情绪自愈力。这边呢有两个给家长针对孩子的状况，包括情绪问题，还有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做的量表。哦，那刚刚也都已经在这个直播当中呢跟大家分享。那没有听到直播的朋友没关系，因为亲子天下里面直接就有这两个表哦，你会用看得更清楚。嗯，那接下来哦，我们就要继续来聊，那如果孩子真的是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哦，
对，
就算你刚刚的那个情绪的量表做出来通通都是非常正向的，但还是会有情绪问题。谁没有情绪问题？ 对， 对，但当孩子有情绪问题的时候，你们在里面建议家长怎么做呢？
嗯，我们其实这次哦就是做这个题目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脑科学。
脑科学
就发现说其实孩子会有情绪问题是因为他们这个前额叶还没有长好。
对啊对啊
对。嗯，所以他们难免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大人没办法理解的状况发生。哦，对，那像是比如说这个教育部有统计啊，这个小学到国中情绪困扰会因为情绪困扰来找这个辅导室的人都越来越多。嗯，对，那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做这个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谈的第一个就是在面对孩子的情绪问题，我们希望建议家长啦可以做的是，第一个是接纳孩子的情绪。嗯，对，这个接纳几乎是完全的接纳哦。嗯，对，就是我们让他知让也让家长知道说这个情绪是没有好坏的。嗯，我们其实对于孩子来对孩子来说，这个我们虽然说可以去跟他们谈说哎，这个情绪是怎么一个回事啊，然后或是说可以去摸摸他的头啊，去安顿他们的身体，同理他的感受。嗯，对，但是不会去否定孩子说啊，你不可以生气啊，你不可以难过这样子。嗯，对，其实就是完全的去包容他，去陪伴他这样。
那你说所以你面对孩子情绪的第一步就是完全接纳，然后呢让他们明白说有这个情绪是很正常的。嗯，不要否定他。嗯，那也不要去帮他分辨这个情绪是好的或是坏的。
对，
因为其实有情绪就是正常的。
对，
然后你说其实一句怎么了，就能接住孩子的不安。这些这些里面还有几个对策哦。第一个叫做接纳孩子的情绪，第二个叫做觉察与命名情绪。
对，
好，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看到非常多这个情绪相关的论述和书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谈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觉察。那觉察其实就是我发现我去看到自己哦，我现在正在生气。我看到我自己现在正在难过或甚至是快乐开心。就是我可以看到 我在有情绪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嗯、那这就是一种觉察、嗯、这其实蛮不容易的、哦、因为有时候情绪一来你知道就盲目了这样、嗯、对，那所以这个觉察的话其实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观察说我们的身体的变化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起伏是相关的、嗯、譬如说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欸，好像肚子闷闷的有没有、嗯嗯、然后生气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脸都涨红了脸这样子、嗯嗯、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情绪的一些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情绪、嗯、对，所以其实不管小孩啦大人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
嗯、然后后面其实接着就是说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礼拜二或是礼拜四的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一直不停地在做一些练习，就是说静心、家长必须要静心，因为
对
你在处理孩子的情绪之前你必须先安定自己的情绪，
没错，这很重要、
对、嗯、这也是这一次你们这个Cover Story 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一篇哦。嗯，处理孩子的情绪之前父母要先关照自己的情绪哦。我一个朋友昨天跟我说他说他昨天经过一个警局，然后在门口看到一对母子互吼、嗯、就在警局门口看到母子互吼哦，那个小孩大概才小学四五年级
哦，是啊，听起来以为是高中生，
才小学四五年级，然后妈妈好像就是因为小孩在家里面惹毛他，嗯嗯嗯，就直接把他带来警局，
带到警察局去，
对，然后两个人后来母子就在警局门口大吵然后互吼对方，好可怕。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妈妈她自己已经out of control 了，
对，
她其实已经失控了，那当然这样的处理其实对以小学四五年级来说你直接把她带去警局其实是有点我觉得也是有点 over 了，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就是想要可能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处理不了她，然后你很生气，对孩子来说我们常恐吓你这样子我就警察会把你抓走哦，
对
哦，这样，但警察会来把他抓走跟妈妈直接把他带去警察局
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的哦，其实蛮可怕的哦，对，所以处理孩子的情绪之前父母必须要先观察自己的情绪关照哦。那这里面当然写到蛮多我们之前其实都聊过的哦，那这个应该大家也都蛮熟悉，那我想要看一下你们这一次其实有访问到一对就是这个过来人哈，访问到这个过来人说法，嗯嗯，那先来看炎亚纶好了，
好啊，
你们为什么会去找炎亚纶呢？啊，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情绪治愈力很高的人吗？所以
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新闻都是他自走炮的新闻哦，包括像是他之前对这个柯文哲市长啦，
对对对，
或是对这个谭德赛啊的一些发言哦，但是后来我们有听到一个 podcast。就是他在谈说他去上了一个情绪调节的课，然后我们就有点就大惊，大家知道这件事就大惊，然后所以就想说那我们来问问看他到底这个课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想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去上课，对，结果后来去约了之后才发现喂他真的有上课而且他又上完课他又把话听进去，然后还有吸收，然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了，真的真的，他跟他父母有些和解，为什么你的脸
不然我觉得就是上了一堂课然后就突然间自走炮就熄火
他当然不是
那大家应该想要知道这课是什么课哦，然后帮家里面的所有的小孩都帮他报
名
那应该是这样讲，你们应该有去了解有就是说他也从这堂上了这些情绪管理课之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之前这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对，其实他有谈到说他在上这个这一系列的课程之后，这课程当然包括就是情绪调节啊，也是同样的从觉察自己的情绪开始，然后发现自己有生气啊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以及他去探究这个情绪背后他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你看到他只是很生气嘛，可是当他去想到当他会透过一些觉察去想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他就会慢慢发现说其实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是他不是想要对立跟争吵，他想要的是一些公平正义嘛，他想要谈的是说这个唤醒这个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啊，或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些改变，所以他就会开始把他的精神就是去投入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对，譬如说像他最近就是有在拍这个生态的纪实节目《一言一行》这样子，他就开始慢慢的去知道说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
生态纪实节目，他真的对生态很有兴趣。没有问他，那他现在觉得地震到底是为什么？哎呦，对不起了，记者就是这么讨人厌。不过，哎，我是第一次，我们可能以前没有办法想到。炎亚纶会上亲子
哦，真的吗？哎、
欸，你们以前有采访过炎亚纶吗？
没有哎、欸，
因为他很难搭上亲子天下的议题吧。
对，他不是爸爸，是这样。
对，哎、欸，不过我必须要说一下，你们这次帮炎亚纶拍，这是你们拍的吗？
对啊，对啊。
哎、欸，好帅哦、喔，
真的、
啊。哎、欸，对对，哎、欸，我看一下，哎、欸，那对不起哦、喔，这个童文姐，这个岔题一下，炎亚纶这张照片很帅，然后很好看哦、喔。这次亲子天下拍，哎、欸，怎么觉得人哦、喔，就是现在不是自走炮了，长得也不太一样，
变温柔了这样子。
对啊。
照片都看起来比较温柔，
但我还是觉得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他公众人物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的影响是大的。
对 对, 對，
我对年轻人没影响，我就对年轻人的妈妈爸爸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像炎亚纶他们可能真的对年轻人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对，
所以收起大炮性格，重修情绪，拾回与家人的连结，非常的不容易哦。还是很让人很想知道他去上了什么样的那个情绪课。那其实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你们其实也有给大家一些推荐的书籍啦，或是课程，对不对？还有一些影片。
对。
那除了炎亚纶之外，你们还采访了赖佩霞。
对对对 对, 对，
赖佩霞就非常常出现在比如说亲子沟通啊，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采访里面。
对，
那你们去采访赖佩霞是以身为家长的角度来看吗？
嗯，我们这次其实是请她以一个专家的
角色。专
家，对，因为她先前出了一本书嘛，我想和你好好说话这样子。那她自己本身就是也有这个心理治疗跟諮商的一些训练，对，所以我们这次去采访他，就希望和他谈他这个一直在倡导的这个非暴力沟通，对。那主要的一个契机也是刚好在我们筹划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个隋唐的脸书贴文，他就谈到说，哎，自己的大儿子 Max 就是一个情绪很高涨、这种高敏感的小孩哦，可是。有一天哦，他就是他的先生 Tony 就打了电话给这个他的婆婆哈、佩霞，就赖佩霞这样子。那经过一番的讨论跟这个对话之后，哎、欸，后来他的先生就可以开始用一些比较平稳跟温柔的方式来对待小孩。所以我们看到这篇贴文就觉得说，哇，我们太想跟赖佩霞去讨教，这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对，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法、哦、来改变这个 Tony 这样子？
因为其实赖佩霞跟 Tony 之间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对对对，
所以其实能够，但我们不知道在过去啦，在过去不晓得，但是以现在来说，就是他的继子已经自己也身为人父，
对，
还能够我觉得是基本上是像是朋友一样的关系，也许一直过去也是以朋友一样的关系在相处哦。那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所以这个自己的孩子自己亲生的哦，其实已经很难了。如果今天是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的重组家庭里面比较难的恐怕也是亲子关系，也是一环、
是, 是, 是
那能够这样处理真的也是蛮不容易。所以赖佩霞不管他是身为亲子教育专家、沟通专家，或者是身为家长的这个高度，其实他讲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都蛮值得我们来
学习
的。所以这一次两个，一个是站在孩子自己的立场，一个是站在可能家长或是专家的高度来做的采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故事都非常的有意思，也让人有收获。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其实我就想要请疫情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一次有一些直接想要推荐给家长关于如何帮助孩子培养他们的情绪自愈力， 可以看的书，
对，
或是影片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更直接的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请疫情跟大家分享哦。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亲子天下副主编张怡晴延伸出来一些可以给家长跟孩子在情绪自愈这方面的一些资源。首先在书单的部分，其实这一次哦，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套书选了九套书。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完，念了你们也不记得，所以呢我们就这个一个年龄层请一起讲一本好不好。在学龄前的话，你们推荐大家可以看
学龄前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看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系列，这是一
套书。对，这套书每一本都很薄，然后每一本就讲一种情绪，比如说我很生气，我很嫉妒，我很害怕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呢去让孩子知道说什么是生气嫉妒害怕。
好，
对，所以简单这样子。
那小学的部分也有三本书三套书推荐，那你可以现在先推荐给大家的是
小学的话，我会推荐就是我们最新亲子天下最新出的书就是我可以很平静跟我们都是人里面其实谈很多正念的方式而且它是用步骤式的带领孩子，就是你看第一页第二页就像是看步骤一步骤二可以一路一路看下去。
这是绘本对不 对？
对对对
好，那在中学的部分你可以推荐的是
在中学的话我会推荐这个奇迹男孩大家可能之前有看过
他的电影
对对对那其实他就是在谈说孩子在学校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家长怎么带领孩子去面对这些未知的状况这样子
中学我觉得可以再讲因为中学是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阶段
是
有一本其实是其实特别给女孩看的
对这个一百件洋装
维京出版
对对对他在谈的是说女孩子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对那可能这个主角他每天都穿同一件洋装然后因此遭到了同学的一些嘲笑啊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们我其实有100件洋装对然后就看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同学之间的互动啊对然后故事到底是怎么延伸下去这样
感觉很好看耶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好想我自己都好想看哈然后还有一本是神啊你在吗这个是
这个谈的比较多就是青少年的议题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本看起来也是蛮好的就是就是有很多烦恼有点像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现代女孩版
对对对他用很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谈说这个像是比如说大家在中学阶段有喜欢的对象啦或是有些生理上的变化啦
对
那怎么样去和同侪或是和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些状况
对这连我都想看好然后书单当然有给大人的那给大人的话当然这两本有两本都是亲子天下出的那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非常多次一个是罗宝红老师的罗宝红的安定教养学还有陈品浩老师的新书心理韧性
对
那另外还有两本
对还有另外两本一个是教孩子跟情绪做朋友那这本书它其实是在讲0到12岁的孩子他的情绪教养从脑科学开始谈那再来有一本也是新书是欢迎光临心情聊天室它是心福理情绪教育推广协会这个创办人杨丽蓉老师
我有这一本
对啊这本其实
也因为你们未来有找我说这本很不错
对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三月初的时候有跟我推荐这一本
对
对但那个时候还没出
对
不对
对它应该是最近出了
对欢迎光临心情聊天室好像里面都是像 case 嘛
对对对
一个一个就是实际的杨丽蓉老师的一些杨丽蓉老师是一直深耕在
情绪教育
而且是在学校里面
对 对
直接跟这些孩子青少年有第一直接的这个面对面的碰触的
对
这个蛮不错的因为他还有给家长解决的 SOP
对
这个应该之后应该有机会来我们节目这个心情欢迎光临心情聊天室还有一些片子也不错
对片子的话我想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脑筋急转弯应该大家都
大人小孩都可以看这个也很适合给小孩看
对然后还有给小孩的是布拉姆的异想世界他其实谈的是 ADHD 就是过动对
这个也是影展片给大人的呢
给大人的话有这个萝莉破坏王对他 谈的是这个边缘儿童的一些状况跟问题、然后还有寻找快乐的15种方法、对，它其实跟我们先前看的这个白日梦冒险王也是很类似哦。
就是说这个大人看对于了解孩子的情绪的问题会
对对对
会更有帮助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亲子天下的副主编张怡晴哦，用很完整的角度，当然可是我们其实讲的还是没有这个里面的1/10多啦，因为这一次亲子天下做这个主题做的蛮大包的、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把5月号拿来看一下。我真的还是觉得就是当然亲子天下也有很多包括108课纲啊怎么样去增进孩子的阅读啊等等这些，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分身乏术的话，你先接起孩子的情绪吧，我觉得比成绩那些重要多了，
没错、
所以一起来把孩子的情绪自愈力协助他们打造起来，那我觉得将来这个社会会是更好的社会哦。非常谢谢亲子天下做这个主题，也谢谢怡晴，
谢谢。